主是我们在这儿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你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是的，我们一切都在于你，我们有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主，我们来赞美你，我们不仅来亲近，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从心中我们要歌颂赞美你的名。哦，因为我们是靠着你才能够得救，我们也因为靠着你我们才能够得胜。哦，是信靠你，主，我们信靠你。哦，我们不仅信靠，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你。主啊，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旁边，让我们走在信的里面。哦，让我们活在信的当中。主啊，带领我们向前。哦，这条路，这属天的路，你来带我们，因为你答应我们，你告诉我们，你就是那条路，你就是那个路，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可以不借着你可以到那里父那里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如今已经在你的保守带领的里面，我们如今也尝到一点属天的奔走这天路的滋味。但主，我们知道这路还有一个过程，还有一段路要走。但主啊，让我们越走越靠近你，让我们越走越亲近你。哦，因为你答应我们，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哦，把我们带进心的当中，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今天我想啊，我们从第28节就看到33节，28节到33节。昨天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思想主耶稣在我们上整个的工作最后的目的。如果我们说到约翰福音进到这个阶段，这是对门徒最后的一个所谓的讲话，或者最后的这个 instruction 呢，就是教导。他一定要让门徒知道，他们将来不仅有能力要负起主给他们的任务，叫做把这个福音呢传到地，而且他们在整个的他们所面对的不是平平坦坦的顺顺利利有很多的会碰到困难。甚至主耶稣说，如果这世界怎么逼迫我，这个世界也会逼迫你，没有别的，没有为别的原因，是单单因为你走在我心的里面。这时候有个最重要的事情，不仅需要有力量，不仅需要有智慧，他需要有神的同在。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可以走的路，而且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担当起的任务，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而与神同在的一个最大最大最应该这样说最宝贵的关系，或是一个最美最好的关系，不是做仆人，是做神的儿女。所以医治到了昨天我们所谈的，主耶稣说从前开始，以前有什么问题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其实也不是告诉你，是我的父神告诉你。换句话说，在过去门徒们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或是说问耶稣，耶稣再告诉他，那耶稣从人的角度，耶稣也说这不是我说的，这父神说的，这不是我做的，这父神要做。但是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与神的关系的改变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你就直接的可以向神来求。主耶稣还是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他成我们的大祭司，他的赎罪的功效永远有效，他是我们的中保。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他说我就是中保，我是欧永亮的中保，意思说有什么问题我会替他担当。欧永亮最得赦免，欧永亮所有的问题只是出于主耶稣的担当，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观念，从前开始我不需要告诉你们什么，你就直接告诉父神了。从前开始你要学习奉我的名来求，你不再说耶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直接向父神来求， 但是是奉我的名，意思说一个信靠主人到一个程度，他所想的就是主所想的，他要做的就主要做的，他喜欢的不喜欢都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只要是奉主名，如果做一个大使，人家说你从哪里来的，你说从哪个国家来，或者你出去出差办个任务，你是代表哪一个公司派你来的，一派的你就讲哪个公，或是说以人你是找哦，我是谁叫我来的，我的朋友谁谁谁，哎，你完了以后好像就有一个这个一个通关了，可以这样的说，你就直接讲了这一堆以后，讲了这一些以后，以至于一个基督徒除了对神的心意你要看重以外，这个叫做读经。另外一个，如果你是神的，你可以直接向父神求，而且你的求是在基督里面，所以父神就必定答应。那有一样事情你不做就太可惜，那叫什么？就祷告啊，祈求就祷告啊，不要什么大事才祷告，困难才祷告，你凡事都祷告啊。所以我现在越回来想，我就越觉得林道亮牧师讲你们祷告怎么祷告，最后呢讲了很多，有没有按照旨意，我们就问了，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啊，有时候我们祷告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最后说主啊，如果不是旨意你就不用听好了，我们常这样祷告。确实我们要努力，因为我们不完全，但是这是你祷告的态度吗？意思说你搞不清楚祷告什么，然后祷告呢，如果神呢你不听，那你就算你就不要处罚我就好，这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态度吗？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女，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小孩子，你对你的父母你这么很放胆的，叫做坦然无惧，但是你出来上班以后，你对着老板讲话你就会小心了，哎，他高不高兴啊，这是不是他的想法。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信了耶稣，甚至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被重生，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人我这个人已经完全的在神面前，在他眼中我们这整个人的地位是完全改变，不是指外面改变地位，是我们生命改变。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不认为祷告是一个操练，好像说一个宗教的一个的习惯的，我不认为，如果我说那个我也不反对，但是我认为一个基督徒的祷告是一个生命，我认为是跟神的一个生命的连接。几时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基本上我就知道我远离神，几时我已经没有兴趣向神祷告，我不要长篇的，不是大篇的祷告，祷告有什么做文章啊，不搞这种事情。你祷告最早讲，我觉得最好的，这不是最好，彼得最短的祷告叫什么？救我，没听过这个，哎，我一天都跟神说救我，你要什么出了大事才要救你吗？跟神救你，不然的话是说神啊怎么样怎么样，就好 不一定要好伤脑筋的事情，要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如果你听不见神音，我听不见神声音，我知道神已不，我就神已经不在我心中，因为我没有注意要听他声音，我不喜欢读神的话，或者已经没有兴趣读神的话啊，我们找很多理由，没有时间啊，哦，很多我们读不懂。本来神对你说话你不是每样都懂，请问妇女跟你讲话，如果你那时候只有三岁，你听得懂吗？很多话你听不懂，十三岁三十岁是不是应该慢慢越来听越懂啊？我不认为这叫操练，我认为这是一个渴慕。如果操练的话，我比较会讲，就是说哎呀，这个字怎么解释啊，这个经文是怎么样，哇，这个经文的背景啊，我觉得这是研究圣经的操练。但是读圣经，我认为这是你愿意听见神的声音，你愿意听见神的声音。相对的是什么？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你愿意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这个不是一个，我觉得我被圣灵更新有一个最大最大突破， 我已经发现我所做一切不是在一个叫做宗教的行为里面，甚至我对于所谓的操练这个字这个观念我都有很多的在思，可以这样的说，如果我操练一手我变成一个专家，我祷告要成为专家吗？我要成为祷告的专家吗？ OK， 你成为专家我不反对，你要成为一个祷告专家，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God willing， 你要成为一个解经的专家更好，你可以帮助很多人。但是我要问的，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专家吗？我要成为一个读经的专家吗？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祷告，选择哪一种事情叫祷告？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起起伏伏的，我们生命是高高低低的，我们生命有时候觉得很喜乐，有时候就愁眉苦脸，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很靠近因为听见神的声音，有时候觉得神好远因为听不见他的声音，并且祷告也没有回应，神也不对我们说话，打开圣经神的话也没有对我说话，我们的信仰变成是一个空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我不认为，我不用这个，不是认为不认为，我不要说是有没有得罪神，我认为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亏损。我再说，读经祷告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甚至我都认为不是一个所谓这个操练。我认为这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跟神连在一起，没有连在一起，所以听不见神声音，也没有兴趣听见神的声音，所以读经变成是一个只是一个差事。祷告是你有没有跟神的生命连在一起，如果没有连在一起的话，祷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跳到来，跳到十五章，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他的话，然后呢，当我们祈求的，他就对我们说话，我用这两个字，一个叫道，一个叫说话，他会对我们说话。当我们祷告，我们凡求什么，当我说话的时候，耶稣说，当我你们愿意就必成就，不是这样吗？那这段经文对门徒来讲应该是一个最，以这个 instruction 来讲，教导呀，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或是最高的，耶稣在门上的教导累积起来，这是到了一个最后的一个终点。那后面呢，主耶稣还是回过头来，是对门徒说没有错，但是这是对门徒的一个安慰或是一个鼓励，前面那个是对他们说这是一个应许，你们会进到这样一个光景里面，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从那天开始你不需要问我，你直接问父神，只要奉我的名，你就父神就必定会垂听你，去成就 OK 等等。所以我们来读一下哈，所以是27节，可以这样的说，27节前半句话，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就这样。然后呢，从后面27节后面又信我是从父里来的，然后就带出28节一直到这个所谓的这个30节或是31节，然后到了32节以后，最后做一个的这个一个的结论，或者说诊断的对门徒的 instructor， 最后给他给这结论是什么？他们有平安，他们会得胜。OK， 我们就来读一下。OK， 27节我们来读好了，27节到33节，我们一起来读。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
耶稣说，
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时候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OK， 就照刚我们的分段了，我们来。这时候耶稣在二十七节末这后面那句话说，这个二十七节里面说爱你，然后又信我是从父那来的，然后再解释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你们回到父那里去。这句话简单的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这个所谓的目的也好，或许他从哪里来要回到哪里去，讲到在地上这一生做一个的结论，可以这样的说啊，一个头一个尾，我是从父那里来的，然后呢我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中间来到在世上这个日子，我要完成父差遣我给我的责任，基本上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句话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一生为什么来到个地上，而且做完父的事情以后我就要回到天上去。所以单单的这一句话给门徒带来一个很清楚的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主耶稣是谁，他从哪里来，然后回到哪里去。单单这句话就让门徒这边所说的，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当门徒讲这话的时候，你这样思想还是有点点的抽象，不过对于一个跟从主耶稣三年半的人，如果说耶稣出来以后三年半，就门徒就跟着他，这句话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门徒来讲这么清楚的讲，对他们的信心啊，是一个应该怎么说，过去如果片段片段，这时候把它累积在一起，所以他用了这么一句话是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我记得来个解经家说，这对一个跟从神来讲是一个最高的，可以说一个的所谓的宣告。跟了耶稣然后用这句话，我们相信你是从神出来的，一说你是从神来，一说你是神。跟了三年半到这个时候，所以后面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这句话中文这样翻你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了解，不过这句话在原来意思，你们到现在才信吗，可以懂得这句话意思。跟了三年半呢，然后我现在相信你是从神来的，然后耶稣说哦，到现在你们才信吗。我一说不是说过去在耶稣不是在看清他们或者嘲笑他们，耶稣知道一个人对耶稣的信心，纵然跟在耶稣旁边，纵然跟了三年半，这个信心是累积起来的，可以懂吗。然后到这个时候当耶稣讲得这么的清楚，我是从神来的，我也回到神那里去，为什么，因为我是神，我来到地上是有个目的或者有个所谓的使命。但是你还是要问，为什么这句话可以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三年半呢，在门徒当中做一个最后一个所谓的对他自己做一个介绍的结论。这边讲一句话很有意思，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讲到前面常用比喻啦，讲到天国啦，讲到这个富人生产了的，请大家留意这句话，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这时候这门徒宣告耶稣是神，理由是什么，就前面那句话读这圣经就这样读啊。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不用人告诉你，凡事都知道不用人告诉你，请问谁是凡事都知道不要人告诉他，只有神自己啊。 只有神自己。所以这是一个，但牧师很好，你解经也解得不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神之所以神，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不对？我们是谁？我们是人，没有错。还有呢？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绝对不是神，呵呵，你绝对不会像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起码你无所不在就不能，呵呵，不，你应该会有神的神性在那里面。所以你是一个知道的人，你是一个知道将来的人，你是一个知道将来神的带领的人，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因为神会告诉你，因为你求问的时候神会指教你，不是这样吗？你需要祷告啊，你的工作需要祷告啊，你工作中间的，在这个工作当中你碰到任何事情，所以我常鼓励弟兄姊妹，你进到公司的时候，你就一直把车停了以后，你就一路走一路祷告啊，为你自己祷告啊，等到进到公司的时候为公司来祷告啊，为这个进到大门的时候，然后甚至那个守卫的跟你讲什么，你就跟他讲一下，哎，神今天祝福你啊，如果你是老板的话，那进到你的办公室还没有进去的时候，你就为了办公室举手祷告啊，然后进去以后，不管那边已经有人没人啊，你底下有多少个这个你的这个所谓的地下的部署，你看到这个你就问，那人还没在，我就叫我奉主名祝福你。如果我做神的儿女，不能够明白你有什么，或许明白了又不去做什么。其实我们做神的儿女跟没有做没有太多的分别，我们还是非常的贫穷。你不求是因为没有得不到，是因为不求嘛，对不对？你求得不到是因为你妄求。不，祷告耶稣还讲过，凡求必求就必得着，寻找必得见，叩门能问开门。原来做一个神的儿女这句话没有错，门徒说这是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换句话说，一个神的儿女，所以呢，今这些年我们讲超自然也好，讲天国文化也好，感谢主了。如果大家不晓得这个，或许忘记这个，有这些提醒，这样很好。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是新的东西吗？新这个叫新的亮光吗？叫天国文化，超自然是天，这是新的东西吗？当我被圣灵摸着的时候，我真知道，不仅知道，是惊艳到，本来我就是超自然，重生就超自然，不是从母腹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等等，不是从血气生，这不超自然是什么？然后再走在这个国度天国的文化里面，是把天上带到地上来，把永恒带到现在，一说你从永恒来看现在的事情，你的眼光就完全不一样。我常这样子说，不，有人我提过，有人说，哦，牧师，你要我回到 Bay Area， 就我不以前啊，不是回到这个那时候也会跑来跑去，哦，你要谁搬，我们哪个弟兄哪个姊妹搬家了，搬到山上去，哦，他的房子好漂亮，好大，怎么样？真的再大再漂亮再贵。我在旧金山的飞机啊，起飞降落的时候，坦白说，你的房子再大我也看不见。从天上看地下室，地下室真的算不得什么。哦，然后在这个如果不在天上看，那个门也不对，那个窗子也不对，窗帘也不好看。你从永恒看现在，真的。那是20几年前，我问自己，我就跟弟兄姊妹说：“你觉得你可以活多久？100，牧师，我要活200。OK， 我给你200好了。200跟永恒比起来，你知道200有多长吗？如果永恒是条线，200年你可以活200岁，有多少？可能只这么一点点，可能只这都只一点而已啊。可能那一点都你就找不到了。 哦，我们就为着今天的事情挂虑担忧，然后争来争去，争面子也好，争这个所谓的小便宜也好，看你怎么说，对不对？或被人家欺负了，就让一点，也觉得很难。所以，当你活在与神的同在，这个是活出你是神儿女那个生命来，你突然就进到这边说，怎么知道？门徒说，因为等等等，我知道你是神。为什么？因为他一个原因，因为主耶稣，你什么都知道。我不说我们跟耶稣一样什么都知道，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如果你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你会很笃定的，明天的事情，一个你可能知道，一个可能知道的很清楚，或许就是你不知道。有没有这首诗歌，我们常唱，以前说，虽然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一提到生活，一提到明天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的挂虑、担忧、害怕。所以当读登山宝训啊，最后这个一天的挂虑、一天担忧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 John Stott 还是 Martin Lloyd Jones 讲，我不太。担忧对一个基督徒就是这个就叫犯罪，担忧还犯罪啊？担忧为什么会担忧？因为你已经 deny， 已经否定了神是你的天父。这主要是讲的清楚到不得了，也不种不收，花也不纺不织，天父还养活他，天父还给他们这么漂亮，何况天父呢？换句话说，你担忧的时候，从基督徒的角度，基本上我们是得罪神。我拒绝担忧，我不是说没有操心的事情一大堆，但是我不允许我落在那个担忧的下。担忧你怎么知道？担忧思想晃来晃去，担忧的当中你会这样的说，怎么拒绝的？担忧的时候我不去思想那个的，就是说这个害怕，就从哎呀，这糟糕，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开始产生。我要是想，问题在哪里？我不是说这么的这个天真阿 Q 说不把它看成问题，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我神啊，我知道你一定会帮助我面对这个问题，而且帮助我走过这个问题。我不会在那个担忧，我还是要解决，我还是要面对，我还是要思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不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是我的责任，是我需要的努力去解决，或者说我的操心，用这句话。但是我不能够让这个成为我的忧虑。忧虑这个字啊，在原来文字是两个意思，一个呢是掉在半空中不上不下，那个叫忧虑。还有另外一个呢，你弄个毛巾呢，弄到水里面，你把它扭干，对不对？你要这样的扭。所以呢，扭这个扭的时候，你需要两个手用反方向来扭那个毛巾。所以那个字也是说什么叫你觉得里面有两个力量是反方向的，你觉得你这个人是掉到半空中的，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今天真的绝对包括过去在内，今天多少基督徒上天堂好像也上不去，下来又说下来我也不要下来，就掉到半空中。这是你的生活，这是我的生活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祷告，你仰望，你交托，你跟着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边所说的，因此我们是信耶稣说，哦，现在你们真信了，才信我是神了。当然这句话耶稣不是在讽刺他们，也不是在嘲笑他们。对耶稣来讲，耶稣觉得门徒已经是有进步的，他的信心是一样一样这样的累积起来。那不要忘记，整个的经文的背景是说，耶稣过不多久，其实真的不多时就要离开他们。有些该学的功课，有些主耶稣觉得他们应该就是有的，可以的，有的信心或这样的信可以站立得住。那对主耶稣来说 OK， 门徒在走，起码到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已经到相当的一个程度，但他信心不完全。但他的耶稣知道他们的信心不完全，耶稣也知道他们经过考验的时候，来某种考验 天下太平的时候，哦，我信耶稣，耶稣一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开始就挂虑担忧，开始就愤愤不平，他欺负我啊，他占我的便宜，耶稣你怎么都不管呢？好像真的认为耶稣不管。那碰到更大的这个压迫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信仰就放在一边了，或者妥协，或者就否定我们的信仰。耶稣知道我们的信心这时候到哪一个程度，知道门徒这到哪一个程度，所以后面才讲句话，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完以后32节，这最后一段32、33，看了、时候将到，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个。这是用到先知书讲的话，当这个羊，这个牧羊人被打击打的时候，这羊就会散去。换句话说，不论彼得那时候说别的门徒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耶稣知道他的信心，他有信心，但是他知道信心到这个程度。这时候耶稣不是对彼得说，是对所有的门徒说，他们也知道纵然前面一句话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宣告，耶稣你是神，请问哪有比这个更高。不过耶稣说很好，你们的信心有进步到这个程度，但是后面有个来的打击，不是你们现在这个程度可以撑得住的。因为当牧者他用这边没有用，约翰没有用，马太福音用，用到先知书的话，当这个牧羊人被打击的时候，这羊会失散。啊，我们的主真知道，我们有多少，他知道；我们能够有多少，能够撑多少，他也知道。他并没有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完全的知道或者完全撑得住，他放弃我们。所以一方面他事先告诉他们你们会分开的，然后告诉我最后我会独自一人。这也带出另外一个榜样，很多时候做一个基督徒你会感觉到独自一人，你跟着带过的人到有一天他们会跑掉，你在他身上花过一些功夫的，说的到有一天他甚至你说他忘记，还是故意忘记，还是不小心忘记，他会觉得你过去对他不怎么样。我不说这个邀功的，这是讲这是人性，可能就发生在我们身上。哪一个传道人或者哪一个牧师帮助你，哪一天你跟他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开始想的都是他的坏处，他的短处，你没想他的好处。这是人，看多了就真的不以这个。所以爱与恨呢是一线之差，你根本分不出来什么叫爱跟恨。这还是我们广东人还不错，爱到极端叫做恨，爱得不得了叫做恨得不得了。不，还是这样的说，耶稣知道。所以这位大祭司他要成为我们永远大祭司，尤其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我们不断需要这位大，因为他知道我们的软弱，这希伯来书说的。他受过试探，所以他知道什么叫试探，什么叫做压力，什么叫做攻击，但是他撑得住，他走过来。所以如果这个的试探需要100分的力量，他100分都用上，但是这个试探发生我的身上大概到60分的时候，我用60分到最后我说我撑不下我就放弃，所以我还不知道那个试探有多大，给懂了吗？我到60分的时候，我出了60分的力气我就放弃，所以我还不知道那个压力有多大。耶稣是那个的事情的发生带的压力是100%他都走过去，所以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以至于他一方面他帮我们在我们的软弱继续替我们的做中保，做我们的大祭司。另外一个他一定做一件事情，我离开你们我会求父差遣另外一位保卫师。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需要有中保在父神面前为我们求，甚至在撒旦魔鬼控告的时候他做我们的辩护人。另外一个他需要，他知道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我想这是主耶稣所讲，他知道他将我怎么说，而且知道这个事情发生身上的时候，这些门徒基本上这时候从人的角度已经是一个很高的信心，你是神，我相信你是神，就是这样的一个 faith， 就是这样一个叫做 belief。 到时候经过考验的时候不见得撑得住。事实告诉我们，每一个门都撑得住。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绝对需要主耶稣基督。不过另外一个，我发现我绝对需要圣灵。主耶稣拯救我，主耶稣为我代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我需要圣灵常提醒。完了以后，所以33节，我将这些事告，就前面这么一大堆事情告，是要晓得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他说不是我把平安给你，他说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又用到这句话，在基督里你才会有平安。不是神啊给我个平安，神啊把平安赐给我，原来整个的我们在神里面得着一切的应许，一切的祝福是跟主耶稣基督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你在基督里，你跟耶稣连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他在你的里面，你在他里面，你就会才会有平安。不是你头脑思想我怎么得到平安，不是你用功积功德行为我怎么去赚我的平安，没有，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来，我就叫你得安息。不是你就做些什么积些功德你就会得安息，甚至不是说我就叫你得安息，我不说过在解经里面我就使你得安息。我觉得前面一句话是前面那个字用得非常好，叫做我使你，后面得安息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个有点点的这个错，好像得安息变成一个东西，得着一个安息，好像得到100块啦，得到一个礼物啦，得到一杯水啦。不，在原来文字没有这个意思，其实那个死才是真正意思，意思不是我叫你得个安息，我是安息你，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换句话说，除非你来到神面前，你才会所谓的得到。那让那段经文的蛮多的解释，原来在与神走学习神的模样，耶稣模样样式的时候，原来主的生命叫做温柔谦卑，就成为你的生命，以至于你可以面对。所以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说追还是用这个叫追求好，用什么好，要训练也好，基本上是要我们得生命，不是得方法，不是得宗教的一些的所谓的教条，也不是因为得一些教你就可以用人的努力做下，基本上你是要有更多的基督在你的里面。为什么要基督在？因为让更多的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所以后面主耶补了一句话说，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谁懂得他讲句话？他钉十字架，他被别人看成是罪人，钉在十字架上被人家羞辱，但是他说整个世界攻击我，从人角度是他 totally 是失败的，好像世界得胜了，不过他说我已经得了世界。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保罗也好，主耶稣也好，很喜欢的平安跟喜乐是一件事情，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平安跟喜乐。我不说过吗？有个解经家用过这句话，平安是喜乐休息的时候，喜乐是平安跳舞的时候，一说他要讲这一件事情的两面。我要告诉另外一件事情，弟兄怎么样清楚，平安跟得胜是放在一起的，你不得胜怎么会有平安？这么多困难，这么的，如果真的用属灵的话叫做仇敌，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国家旁边还有很多的敌人，请问这个国家会有平安吗？平安跟得胜是分不开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得胜的会怎么样讲？你读这个启示，得胜的神要给他给什么？得胜是一个关键，得胜有什么东西？那叫平安呢、啊？你的生命，你的怎么样？得什么奖赏？这就平安呢、啊？有那个 reward， 因为那些过去，如果是万一没有在失败当中没有的，哦，那个比如说讲更久，那个健康没有的，所以现在你得胜，祷告里面得胜，胜过那些仇敌的攻击。如果神还要用你，还要给你一段时间，这时候你靠主得胜。所以一有了健康，就说这个得胜才会得胜，带着结果才会有个具体的，哦，我就有平安。请问你一天知道你在生病，一天还觉得这个病随时会爆发，请问你每天过着有平安吗？ 我只举一些具体，还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就一定是物质的，一定是这些的啊，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肉体的，不超过这些。如果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有个什么问题，要去开会，特别觉得这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解决。到这时候，你就是想一些方法，但是也没有把握这个会不会解决，那怎么办？来到神面前呢、啊？那祷告了，一方面思想到底我这样的做这样的决定处理的有没有照圣经的原则，这最基本的。行有没有行眼中看为对的事 ？OK， 现在完了以后，问题还是在你，因为还没开会啊，问题还没有解决啊，所以在时候主啊，求你在开会的时候，我要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要做个决定的时候，主啊，求你把平安给我，求你把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智慧给我。我不会告诉神说，神啊，所以你要帮助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越这样搞越没平安，因为这没有交托，也是吩咐神教神怎么帮你处理问题，怎么会有平安？所以倒过来，神啊，求你给把平安给我，而且在我这样处理事情的时候，保守我心中的安稳，让我不要发脾气，让我不要被激动，而且在讲的时候让我合意，不是在那边批评论断别人。在公司能不能高规格上过班呢？我总是人找了一个机会，总是显明我多没有本领，显明别人不行啊。因为这是职场就这个样子，才会 build up 你的 credit 啊，你的信誉才 build up 起来。你看我早就说过了，早就应该你们都不听的人啊，不要搞这些东西。神啊，求你把平安给那底下，我需要智慧，我需要一个稳定的情绪，主啊，求你与我同在。然后听这个讲，我讲一些东西有的没有，主啊，让我在这样一个考验的当中，因着你的同在，我有平安。但是很奇妙的哦，你就发现刚刚讲的还有些的漏洞，我不是故意找的。但是我气的时候，他有些东西矛盾的，我都听不进。但是我蛮平静，他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他有这个矛盾的。所以当我回答的时候，我只是想理清一下。刚你讲那个，我听不懂哎，怎么听不懂？刚你讲这个这样，那后来你就这样，我觉得我听不懂，因为好像两个都不通哎，矛盾。他突然那发现他讲蛮矛盾的。我碰到开会的时候，我的老板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最后。完以后大家都很开心，他也很得意啊。最后有一个跟他比较熟的跟他在一起，他就跟他 John， 他说 John， 他说刚刚你讲这个我相信不是你知道，是因为是 Jim 告诉你的。哦，他脸通红，因为确实我告诉他那个东西。后面出差我们那个生意拿回来，我们去那时候去 CS 那个百货公，像现在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Walmart 啊等等 Macy 的，那也 CS 在全美国是最那个。我们去开会，把那个生意通拿回来。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为什么不依靠神？你是神的儿女，白白的，祷告的权柄是白白的，明白神的心是白白的。人家去修炼半天还不明白，去练仙还练不出来呢。因着你信靠耶稣，你不是神，你永远不会变成神，但已经进到神为你预备各样的祝福的。什么祝福？主耶稣有的都是你有的，主耶稣能的都是你能的，因为他说我做的你们要做，而且要更大事。主耶稣有的，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资源都是你的，都是我的。你要进到基督的里面啊！你要进到基督。所以后面从十五章开始，我不说前面那个不重要，从十五章那是单单的对门徒说。他觉得如果这班人不能够明白整个的救赎在他们身上所带出的结果，请问他们怎么能够继续的 carry out， 就是把神主耶稣的使命带出去。不要说不能够带，连他站立得住可能都站立不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神的应许真理，如果在教会当中失去了，如果在我们这些信主人上失去了， 对我们个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亏损，不过对神的心来讲，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我们更没有能力能够把神的信义，把神的这个福音呢，把神的国继续的彰显出来。这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到了十七章开始，这是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这才叫真正叫主祷文，是为门徒的祷告。你从他为门徒的祷告，你就知道他看重在神的工作在门上是哪些的工作，这会帮助我们。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你要祷告主为你的祷告，你就知道这样祷告是不会落空。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在主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这样的恩待我们，来求主继续的引领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进到他的信的里面。千万不要再有这个观念啊，我们做对了就给神的一个面子，或者给神一个什么。我们做对的只有一个原因，只有一个目的，就让神的祝福临到我们。神不需要我们给他什么，神不需要我们给他加添什么，甚至我们不需要所谓的赞美，不需要奉承他，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然后开始享受他的心意。我相信是神他得到的，在你及我上得到最大的安慰。我们为这位啊，把这么丰盛的救恩为我们预备的主，我们献上感谢，也跟主说让我们更多的活在他的救恩他的应许的里面。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这来仰望你，再把这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引领我。哦，让我真正在你的带领的底下，哦，让我们更多更多活出神儿女的那个样式来，能够活出更多的见证来，是见证你自己，让我的生命更多的像你。哦，让我的生活也更多像你。哦，主啊，让我能够做的在生活上每一样事情，哦，都能够带出那个你的见证来，恩典啊，感谢你，赞美赞美。还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领我们做一些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上所成就这宝贵的救恩，哦，这完美的救赎，哦，使我们做一件我们信靠耶稣，而且长生在基督里。主，你为我们所预备一切，你的应许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是基督，你陪着我们，带着我们，扶持我们走向属天的道路。圣灵，请继续开我们的窍。哦，要让我们在明白的当中也能够经历，在经历当中我们渴慕有更多的明白。哦，好叫基督那完全的丰盛要显明在我们身上，以至于父神看见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这群身上劳苦的功效，让天父的心得到满足。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聚集都交在手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不能在山庄宣教的还有所有的福音中心，不能在成人青年而上。主，我们聚在一起只有个目的，就看见你丰盛的同在，看见你的作为显明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心意也向我们打开。哦，主，我们要把后面的这个父堂的修这个真见也加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整个工程平安顺利，而且能够如期的完成。我们把这一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